欢迎收听美学公社，
共同探索生活的美学维度。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生活美学观察家小明老师。
我是可可老师，欢迎大家。
好，欢迎咱们的社员朋友。可老师，你看这个一下就到了人间四月天
啊，人间四月天很美好是吧？
对，人间四月天就是春天草长莺飞嘛。
啊，是是是，春天
每次一到春天，大家就开始这个念诗啊。
念诗，一到春天念的是什么诗啊？我觉得就念的是这个人间四月天
啊，林徽因的
林徽因的这个人间四月天，
确实很美。
我确实觉得说，每次到了这个人间四月天，念到这个最后啊，就特别、哎呀，那种感觉特别好，
是爱，是暖
啊，
是
爱，是暖，是希望，
希望，
你是我的人间四月天。
对，
哇，天哪，这多美好
的，真的好美啊，一树一树。
然后你看
着
外面的花又开了，哎呀，下着春雨，然后呢，那个地上那些新芽就开始冒出来，哎呀，你会想到接下来的日子可能就很好了哈，
是希望吗？
是希望，是暖啊，天气也暖和了啊。一说到一个月份的诗，我就会想起那个谁的一个月份，一个叫林白的一个女诗人、女作家啊，她也写诗啊，她写了一首很著名的叫《过程》，大白话样的，她一个月写一句，前四句这样哈。一月
啊，
你还没有出现。二月，你睡在隔壁。
三
月下起了大雨
啊。
四月里遍地蔷薇。
哦、
哇，这种感觉一层层铺下来，到了四月开花了
啊，
蔷薇花开了。
递进的感觉，
递进的感觉，哇，觉得特别特别好。
对，但是各位老师，我最近被安利了一个，就是其实也是一个很有名，非常有名的一个，也很老的一首诗。
嗯
它刚好呢，里面有一句最有名的，也提到了月份，最有名的一句话。您肯定是听过的，就四月是最残忍的月份。
哦，对对对对对对，我知道了，这是艾略特的《荒原》。
荒原。
艾略特的《荒原》呢？很巧哈，
100周年是吧？
对对对对对，因为这个时候，2022年，今年是这个《荒原》
100周年。
然后呢，这一年呢，同时也是小说里面的这个开风气之先的一部伟大作品《尤利西斯》100周年。
对，《尤利西斯》也是100周年。
然后这一年呢，这个著名的诗人里尔克也把他的最伟大的诗篇写完了，《杜伊洛哀歌》。
杜伊洛哀歌。
然后呢，这本《杜伊洛哀歌》呢是到了2023年出版的，
明年
就准备着说，我今年好好的读一下这个《荒原》，
明年
呢我就好好的琢磨一下这个
里尔克的
《杜伊洛哀歌》。啊，那么讲到今年是个大年份呢、但是呢，说到四月的时候，一说到这个《荒原》这首诗的时候呢，大家反正甭管你读过没读过，四月是最残忍的一个月，也翻译成四月是最残忍的季节，也翻译成四月是最残忍的
月
份。月
份对、
版
本很多，
但是呢，各种各样的版本的翻译，至少有一个词儿没变，就是残忍。
残忍，对，
残忍这个词儿，大家都用残忍这个词儿。四月是最残忍的啊，巴拉巴拉巴拉啊。
对，所以这个地方就挺有趣的。你看，我们说四月是爱，是希望，是暖，
对
吧？
对对
对。但是呢，也有诗人说四月是最残忍的月份。
对对，
所以这个难道是中西方的文化不同吗？
我觉得
好像并不是哦。
不是不是，其实西方呢也有把四月讲得非常美好的。
对，我也看过。
说那个哈，
写春的那个诗。
啊、对，但是我前不久我刚刚看的那个谁的那个乔叟的那个《坎特伯雷故事集》。它的开篇。第一段文字就是写四月，哇，这个四月就写的跟林徽因是一样的，
对，写的很美
啊，写的很美。他写的是什么呢？就说春暖花开着这个四月呀、从冬天呢复苏了
醒
过来了，
来
然后呢到处春暖花开，然后呢一片生机，所以在这个时候呢，四面八方的这个香客呀，虔诚的这个教徒们呢，因为在中世纪的时候呢，每个人的人生啊有两个难关是要过的，第一个难关呢是每天的深夜黑夜，你今天早上啊，今天晚上睡觉，明天早上能不能醒过来？这是一关，每天都是提心吊胆的，因为那个年代确实是这样。然后还有一个是什么呢？每年的冬天你能不能熬得过来？你所以说冬天
恶劣
啊，冬天一旦熬过来了之后呢，大家就有一种就是复苏。就是一种复苏的，
对
啊，
春天来了，
找回生命的感觉，
生命
勃发，再加上大自然有一片勃勃的生机，
对，
在这个时候呢，你平安的你度过了冬天，感觉又获得了一次新的生命的时候呢，你想我等于要感谢谁吧？我感谢上帝啊，感谢神呢、
这在中
世纪尤其如此。所以说他们对对对，这些香客们就结着队，长途跋涉也好啊，怎么样也好，千里迢迢也罢，就去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比如说一个教堂，那么这个英国那边呢就是坎特伯雷大教堂。他们去坎特伯雷大教堂呢， 来感恩，
感恩
啊，来感激。
对，我现在想起，我原来读过，好像是屠格涅夫的有一个，也是写春天，
哦、写春天啊，对，好像有印象，
嗯、
我有印象。
对，但那具体诗句我现在也忘掉，但是也是写的春的生机盎然呐、啊
嗯，
美好啊。
一般都是这么写。
对，就是也跟林徽因的这个《人间四月天》
是都是一样
的，偏偏是这个艾略特的荒原，
啊、
特别的奇怪、
啊对。所以有意思就在于什么呢？就是说这首诗为什么那么厉害？那、为什么在这个诗歌史上能称之为可能是说？奠定了现代诗歌的一个基础。
对，诺贝尔奖他们就说他是革新了现代诗。
啊，革新了现代诗歌。
嗯、
但是他得诺贝尔文学奖呢，不是因为这部诗集啊，这首长诗，而是因为他后来写的一个四重奏。
对，写了一个重
奏。啊，一个四、嗯。但是呢，这首诗呢，却是他一个真正的开始，而且他不光是他个人的开始，也是现代诗歌的一个开始。但开端要也很特别的，所以说你看他一上来就给你来这么一句，虽然是最残忍的一个月，我们不太好理解，
嗯、
但是。其实哈，在这个20世纪初那十几年、20来年的时间里面，
嗯，
整个的一种社会情绪啊，却都导向了这样一种，这个艾略特所写的四月是最残忍的一个月，就是对导向了对于春天的另一面的
解读
啊，一个关照和解读，
嗯，
啊，所以我们啊，
我们可以聊一下这个，
我们聊聊来，所以我们今天先听另外我们听的音乐是什么呢？
啊，
就是我们以前听过的一首音乐。但是呢，我们今天我们再在这样一个话题下重温一下
啊，
就是这个斯特拉文斯基的这个春之祭、
哦、春之祭
啊，春之
祭是非常符合这个主题啊。
对呀、啊、春天你又想到就哦开花了啊，这个叫什么播种了呀
啊
大地这个万象
勃勃，
生机这个勃勃。但是呢，另外一面的什么，我有葬礼，
嗯，祭祀。
所以呢，这个荒原的第一部分它一共有五个部分，
对，死者的葬礼，
第一个叫死者的葬礼，所以它也是一个葬礼，就和比这个荒原早出来9年的，在1913年出来了这个斯特拉文斯基的这个
春之
祭，在时间上吻合和呼应。那我们中国人我觉得也很好理解啊，
清明节是吧，
清明节在四月啊，
对，特别是
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啊，
没错没错，特别是今年你看我们有发生了这么多残忍的事情，
又发生这么多很残忍的事情啊，三月份有那么多的糟糕的事情，而且还到了后面这个什么各地的疫情这么厉害，还有很多人，哎呀真的是你想想看，
所以挺需要来解读一下，
挺需要来解读，就是说当然我很需要人间四月天的这样一种暖意和希望，
对，
但是呢我也要清醒的看看四月的真相是什么，
看看究竟什么是残忍
的啊，对对对对，到底为什么是四月是残忍的这意思啊，所以我们来先听一下这个开头啊，这个
序
曲
的
序
曲是吧， 师，
嗯，
其实我觉得他在就是艾利特在强调这个四月是最残忍的这个月份的时候，他这个残忍是指的一种复苏吗？就是泥土里面，因为《界定诗》里面是写的有死去的人，
我对，
或者是不愿意醒来的人，
对对对对对，
他苏醒过来。
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说解读这个四月是最残忍的一个月的时候，其实我觉得应该是看什么呢？就是说四月的前后，
嗯，
四月之前是冬天，漫长的冬天，当然特别是在英国英格兰那种地方，它可能到了这个三四月份还是很冷很冷的，
对
不对？
对。
但是不像我们，比如我们在广州哪里，我这二月份就是就已经热得一塌糊涂了，是不是？
地域不同
啊，地域不同不一样。但是所以我们讲的是在那个西方的语境里面，它的四月之前是冬天，
嗯，
然后四月之后是夏天。他写的这个四月的是介于冬和夏之间，这在冬和夏之间的话呢，你就发现很有意思一点。他这个诗里的这句话这样说哈，说这个啊，四月是最残忍的一个月，
嗯，
荒地上长着丁香，
丁香这么美的
丁香花，那丁香花，但是你发现没有，丁香花是长在
荒地
上，
对，
这一下就会有一种很奇怪的一种反差感出现。我们经常会忽略一些真相，我们看见这个花长出来了，草长出来了，这草从哪长出来的？这个花从哪长出来的？花这个树叶，对，树叶是从枯枝上发的芽嘛，
对，
然后呢丁香花是从荒地里长出来的呀。但是你一想，但是这两个东西它是一个矛盾体吧，它不是一个完全是一个很协调的感觉啊，不好像是说它并不像我们所想象的说哇一片绿蒙，然后呢绿蒙上面有一只鲜花哐长出来，不是这种哦。
对，因为我们有时候是刻意的就是去淡化了那
种，淡化了前面而强化了后面，
强化了后面美好的
东西。就是我们讲到人间四月天的时候，我们是强化了这个暖，是强化了它的这种爱和希望，
希望，嗯，
但这个希望是从哪来的呢？
但它的孕育的这个土壤可能就
是
是
哪来的呢？
比如说生的土壤可能就是死。
对对对对对，所以说这个土壤里面其实它埋着很多东西，都不算土壤
的，
被什么呢？被土壤淹埋着。
嗯。
然后到了冬天的时候，它又被雪覆盖着，所以这个诗后面不是讲吗？
冬天
让我们温暖。
对。
大地被助人遗忘的雪覆盖着。
对，他反而觉得冬天是温暖的，
反而因为什么？因为都
掩盖了，
掩盖了，其实是掩盖了，
掩盖了。
好了，到了
春天，
冬去春来的时候，
盖不住了，
冰雪融化了，雪也消散了，化成水渗透到地下，那个地里面长出了东西，除了长出了这样一个丁香花，长出了各种各样的花以外，那一个敏感的诗人他总会觉得说，哎呀，是不是还有点其他东西也会长出来？
我记得诗里面好像写过什么，你种下的死，
对对对，你种下的
是
尸
是吧？尸体。
这个春天开花了吗？好家伙，他是这么问的，你一问就觉得很恐怖。天哪，真的是这样的吗？但事实上，
种下的尸体，
对，尸体。那我们把人
都是掩埋，
把我们尸体埋下去，
但是
埋下去就像种。但种这个说法也很有意思啊。你比如说，我们以前讲到那个叫什么？我们说广州那时候，我记得我那时候在那个《新周刊》那时候做那个做杂志的时候，还没有那个。还没退休的时候，还没有离开的时候，我们有一期做了一期这个很好玩的内容，叫什么？叫大裤衩和小蛮腰。就说这个北京的那个大裤衩，两个地标。然后当时我们说地标呢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当时就讲到珠江新城。就有一个作者，我不记得那作者是谁了。我们约那个作者写了一篇文章，讲珠江新城啊，讲这个小蛮腰和这个整个城市的空间格局的关系。他就说，一夜之间，广州人在珠江新城里面种了。一座曼哈顿，
哦，也用了种的，
他也用了种，就说哎，我们种下了这个那么多的，你看那个房子突然一夜之间冒出房子，你感觉你是种下去的，不是它长出来的，你是种下去的。那人其实是我们掩埋下去的，那掩埋下去之后，它就会一直埋在下面吗？那你我们一般人当然想来就掩埋在下面了，是不是？
对。
但是呢，这个诗人不一样，他看见这个丁香长出来，他心里就哎，这是不是一个下面的叫什么这个死人？它幻化出来的，
发芽了，
发芽了，通过花的方式变形长出来。哎呦，有点恐怖片的意思哈。然后那个艾略特这个时候，他特别喜欢读那个波德莱尔的诗。
哦，波德莱尔
那个恶之花。
对对对，
就是他觉得说，在这个里面，他有一些花冒出来。所以这个诗里面他讲什么呢？就是说，荒地上长着丁香啊，把回忆和欲望掺和在一起。那你想回忆是什么？那你就要想地下的这些人当年是怎么埋下去的，
死去的人，
死去的人们，
嗯，
过去的岁月，
嗯，
啊，消失的历史，
历史，
它都被淹埋在地底下了。
嗯，
然后春天一来，
欲望
就 他们身上死者也有他的欲望，是不是死者身上的某种欲望驱使他啊冲出这个荒原的地表，然后呢以花的形式绽放
绽放
啊，你觉得这个画面好神奇吧，
这个意象性的东西，
对，意象性，你就
它用大量象征的
有象征的东西，因为它是个象征主义诗人，
象征主义，
花一开就引导我们去什么呢，引导我们去看到希望，看到未来、啊、看到那些没有发生的东西，就是说过去已经是以这种方式呈现了，然后呢这种呈现出来之后它又指向了一个新的未来啊，所以呢这就是欲望。因为
您觉得它后面的这些有希望的东西吗？为什么我感觉好像读的更多的是感觉，
这就是什么呢，这就是
比较恐惧的，
没有希望，对，我确实觉得它没有希望。它有一句诗写得很妙，叫夏天来的有些突然
啊，
哎，我就会觉得很有意思啊，为什么夏天来的有点突然呢？夏天不就到点不就来了吗？然后呢他说夏天来的很有点突然，这意味着什么呢？这意味时间里面多了一种什么呢，不确定性
啊，
就是哎呀你琢磨不透，本来这会儿夏天你觉得该来的时候他没来，可是他突然来的时候你就觉得这好像就不应该在这个时候来吧，总是他来的很突然，或者说来的太早，
或者说你没有准备好，
你没准备好就这意思吧。所以说你看你去这么结合看，它的四月的夹在这个之间，夹在一个哇大量的这个过去的东西开始浮现，
被掩埋的东西
呢随着雪消散就被唤醒，
那
毕竟是地底下的东西啊，
对，地底下的、
啊、就你会不会有点感觉那个看日本那个恐怖片贞子从那个屏幕里面走出来那种感觉啊，我有这种感觉哈、啊，就像这种充满了不安，但是呢你欲望把你带向明天，带向未来的时候，
带向未来，
你突然发现它又来得很突然，
夏天很快就来了，
完全不知道怎么回事。于是呢，这个时候你就会接下来看看，就是说，接下来他写的里面呢，就是冬天怎么怎么样，夏天怎么怎么样。其实我觉得他后面整个的这个诗里面，他不断交织的这个情境啊，都是春天来的有点吓人，
残忍，
残忍，
对
啊。然后呢，这个夏天呢来的不确定，充满了迷惘之感。然后呢在这个里面呢就是所以他就会充满了，其实我觉得他是带着一种恐惧的一种心情进入春天的，所以他有一句诗叫什么，哎，我给你看恐惧在一把尘土中，
哦，
啊，他尘土里是有恐惧的，
所以说春天让这些东西出来了，
出来了，
因为本来这种恐惧掩埋在尘土之中，你冬天厚厚的雪盖住它，
你就好像没那么回事啊，就没有看见真相，
好像还心里可以是暖
啊，就是你再烤点火，
对，然后它出来了，春天出来了，
就
唤醒了，
原来是这样
啊，
你赶紧往未来跑，未来也不知道往哪跑，
对，
你这时候
你就直视它，你必须要，
对对对，所以你看我们不是中国，其实我们春天的这个节气里面也有个叫惊蛰。
啊，惊蛰，对，
惊蛰是什么节
气？
万物复苏是吧？
虫子，
万物复苏了，虫子就全出来了，
虫子苏醒了，
苏醒了嘛，爬出来了嘛，各种啊，那你说人家想的是妖魔鬼怪各种出来了，或者说其实也不光是妖魔鬼，是一些啊过去你试图要去回避的，你要去掩埋的一些东西，它就出来了。所以我觉得这个诗它实际上是写这个四月之所以残忍，就是因为这样一个概念，所以你也就理解为什么这个春天其实是一个祭祀的好年份，
对，祭祀的
好月份。
然后柯老师其实他刚才说这种苏醒了啊，就出来的这些东西、
嗯、
其实出来这些东西我觉得他判断是残忍的，是不是里面还有一个意思，就这些东西出来了之后他们无法去面对，或者是去这样一片荒原、
哎、
是不是这个意思？
太对了，
因为这个主题是荒原，
这东西出来之后你又想
我们看到了什么，出来以后，
对，出来之后就他们出来以后呢是没有方向的东西，所以他后来你比如说他写的，因为这诗是在伦敦写的，
伦敦，
他是个美国人，
哈佛，
他是一个这个他觉得对哈佛这个读了博
士，
但是没拿到学位啊，他不肯回去
答辩，他应该是没有毕业，好像
他就他没毕业，他不肯回去拿博士，他就在英国，在牛津大学，在牛津待着啊，这个然后呢这个他就是什么呢，就对这个英格兰的这个古老的文化和习俗啊特别感兴趣，
非常认同
啊，非常认同，
嗯，
所以他某种意义上他不喜欢那种。比如说美国我们认为代表了一种新的东西
啊，
未来的东西，他不喜欢这种东西，他喜欢一种传统的东西，喜欢一种更古老的东西，但是这些古老的东西一旦被唤醒之后，他们想往哪儿去呢？
对，他们
没地方可去，
他们面对的是怎样的世界？
然后他面对的是伦敦啊，比如说我们他回到伦敦发现，哎，糟糕，伦敦怎么这样？你比如说大量拥挤的人群，
对，他那个诗里面有一段就是写的
专门写伦敦的，
伦敦的就 很多人，
我感觉那一段啊有点鬼影重重的感觉
啊。对呀、啊，
就把活人给写死了，就是他还不是写死人，
行尸走肉、
啊、有点行尸走肉。所以说人们也就根据这一段，当然不仅仅是这段，根据这段来说什么，说这首诗它其实是对什么，对这个已经日益腐朽的资本主义的现代文明的这样一种强烈的抨击和批判。
我确实在诗里面读出腐朽的气味，
有腐朽的气味，有干枯的腐朽的甚至是糜烂的一种气味在。
对，所以它很符合荒原这样的感觉。
对，荒原嘛，它荒原成了一个象征。所以说你说这些亡灵们他们回来了，他们出来了、这是他们的居所吗、是他们的这个可以停留的地方吗，可以安身的地方吗？肯定不是吧。但是他都已经出来了不、他又不能回去了不，他就在这个世界上游荡
啊。
所以呢这个月份里面到处都是啊，从地下
出来的不能安宁的亡灵
啊，不能安宁的亡灵找不着这个落脚点的亡灵。所以说春之际春天必须哪一场祭祀活动啊，去用活人来祭他们。所以呢就是那就是斯特拉文斯基的东西就对上了，是不是？所以你要看起来这种文化在那个年代里面人们就有种什么感觉，就是毕竟它是一战以后，我们前面聊过好多次一战，你发现没有，
是在西方在欧洲很特殊、
特别重要的一个时候、
特别特殊的一个时
间。对啊，我最近看那个三联生活周刊，他在那个媒体里面最新又做了一期什么重温这个什么昨日的世界、就讲这个茨威格的，他们也在说这事儿。
对对对，
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时间的这个节点，
嗯，
其实正好就是什么一战结束一百年，就人们一般通常说的是一战终战一百年嘛，
1914到1918，对，
然后在1918之后的这4-5年时间里面，那基本上你不出10年都是在这个氛围里面的，所以说人们就想到，哎呀，就特别容易带回到这个情境里面去。
对，因为一战，我不知道柯老师您的感觉，它好像跟二战还真是不同，
太不一样。
它对西方欧洲的那种精神的那种毁灭性，我觉得更强。
对，
因为它有点好像就是说你找不到原因的一种。
没错，没错，没错，没错。它这个是这样，二战摧毁的是什么呢？我觉得哈，西方的这种精神，没有被摧毁，在这个一战以后面临着这样一种崩溃的东西，面临崩溃哈，没有崩溃，找不着出路的东西，突然来这个希特勒，
一下子有目标了，
通过跟希特勒来干希特勒，
反法西斯，
把希特勒打掉这个法西斯，然后呢，就激发了他的生命的活力。所以二战呢，他事实上真正毁掉的东西是什么呢？是那么多的城市啊，人们的生活，还有当时还有几千万的这种生命
，对对。
但是这些东西很快就重建了，他可以重建得起来的，因为他的精神没有垮，反而在这时候他上头了，
对，他反而精神上好像就清晰了。
对对对对对，然后
一战不同，
一战以后呢，除了跟希特勒打之外呢，另外又出了一个什么新的东西了，又出现了一些新的对峙、就是所谓的冷战的对峙、冷战的对峙呢，你得有矛盾才行。甭管这怎么样哈，西方跟希特勒的矛盾，西方那个资本主义世界跟这个苏维埃的这个共产主义世界之间的一个冲突，以铁幕的两端为这个代表，它都是一个冲突，有冲突就不怕，就有方向，
对，
就有目标，就有这个干劲，
它总归是有一个正反啊，
对对，
或者有一个黑白啊，就说
你要把我干掉，要么我把你干掉。
对，它会有一种价值的一种判断。
但是你知道吗？在一战结束、二战爆发之前的这段时间，西方特别迷茫。
对呀。
然后呢，充满了各种不安、恐惧和这种对未来的未知的东西。
对。
所以你看这一战一结束以后，各种迷茫啊。你像他这个东西，这个叫什么？这个四月最残忍一个月，他其实就是这样。
对。
他是希望通过这种东西呢，来唤醒以前的一些东西。但是唤醒了之后呢，他又害怕，我又接不住。方向也找不着，所以在这个时候呢，像这个艾略特的这样一个诗人呢，他其实更多的还是希望能够回到更古老的啊那个年代里面去，包括像这个斯特拉文斯基，他其实都是一样的。
对，希望能够找到一个稳定的、坚固的东西，是这样。
对，所以说咱们这两天好几次都经常聊到这个哈，就是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
烟消云散。
那你抓烟呐、抓云呐、多难抓的。
对，现代性的一个巨大的特点就是这个，
对对对，就
是坚固的都烟消云散了。
就是变成一个什么？最后你发现，昆德拉这个米兰昆德拉写的小说《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
对，
很多人就理解不了，轻有什么不能承受啊？
抓不住啊。
你抓不住，以前我们总觉得我承受不了这个重，是吧？生命中不能承受，我被这个重压。但是你发现人很强大，你再重的东西都不能把人压垮
啊！对，
我都能够扛得起来，
有意志。
但是发现说，一根红毛就能把你压死， 一阵青烟就能把你压死。
对，
那这种感觉，在这个四月的端口，它实际上是引出了一种何去何从的这样一种不确定感。
对，它其实也是一种矛盾性。你看，甘可老师您不是说吗？就是他看到这个未来，看到现在当下的世界，实际上他是在伦敦，包括诗里面写了大量的这个伦敦的人、伦敦的景象。
对，对对，
伦敦1922年的伦敦，那是很繁华的一种
大都市
啊。但他居然看出荒芜来。
对对对，所以说你说这个象征诗人就很厉害。
对、啊，
因为伦敦就算它是一个很发达的城市，
文明呢
啊，很那个，对，很高度的这个文明，又历史文化啊，这个传统又很深厚的一个城市。
对对对。
但是它至少有一点，你从它的气象上看，从它的这个天气上看，灰蒙蒙的
啊，
暗麻麻的。
对。
然后这些诗人很敏感的，他看着这个，就相当于一个什么，一个荒原的暗夜一样。
嗯。
给你看不到光。
所以看出了死亡和腐朽，
他能看出这些东西来、
嗯、
他看人也一样。那大家那些上班族那整天坐在地铁里面那么麻木的那种表情，那我们觉得麻木的表情是一种，那我们觉得是安详啊，是平和呀，是淡定啊。他看觉得说是好家伙，那麻木，内心空虚
冷漠
啊、他写这个就是空心，写人的这个空心的状态，都心灵都空虚了，你肯定就没表情了嘛。
嗯嗯嗯，
他就会感觉到，那你为什么没表情呢？那是你心灵空虚。你心灵为什么空虚呢？是因为你生活在一个荒原的年代，你的精神的滋养都已经没有了。
对，精神幻灭
啊，精神幻。所以他这里面讲到，这个春雨变得很重要
啊。对
啊，又让春雨催促那些迟钝的根芽。
迟钝的脚啊，脚
就是你的根芽是迟钝，但是你要是没春雨，那怎么办？
嗯。
没有春雨，这个芽就无法发芽，就无法长出来。我要是没有精神上的春雨的话呢，那我只能是什么呢？我的内心里面没有这个得到这个春雨的滋润，
嗯，
我的表情就是麻木的，我就是一个面瘫地啊，是不是这意思啊？
哎，您的解读真的很好，很生动。
我就觉得这很好玩，
因为荒原其实还蛮晦涩，蛮难懂的。
我觉得读他们这个诗啊，有一种感觉，就是说我们不能太抠字眼，但有的时候要抠字眼哈，有的时候又不一定要抠字眼。你比如我刚刚我抠半天，我抠字眼、
嗯、
啊，你抠了几句，说我们
重啊还是埋呀、
啊？对
呀、
啊，重还是埋、
啊？这就很关键。
然后你包括像这个为什么最残忍，我一定要死抠这个残忍这词儿
啊。对。
但有些你就没法去抠，因为什么呢？因为他这个东西啊，我认为是他的一种诗歌理念，以及他的诗歌创作的手法。
哦、
这种理念和这种手法，它实际上是开启了一个新的传统，
对，
就是现代主义诗歌、
这个。现代诗。
对，现代主义诗歌跟以前我们浪漫主义时代的诗很
这个诗歌就是艾略特这一首，我不知道为什么每次都会让我想到尤利西斯，就他的那种感觉上，就是用典故啊，还包括这些语言的奇奇怪怪的，
用我们今天话来说都会埋很多的梗在里面。
对，
然后你一般这种梗都很高级的梗哈，我们现在聊天埋的梗都是那个网络上的那些梗啊，大家都熟悉的。
嗯，
我们今天呢通过埋梗的方式来获得更多的知音。
嗯嗯
啊，因为比如说你说一个什么东西，比如说我说哎你懂的啊，你就知道我说什么话了，你也知道我这个你懂的是从哪儿出来的，是吧？
对，话语体系、
因为这个东西我只是把它转换了一下。
嗯，
但是你说尤利西斯也好，荒原也好，
嗯，
他们埋下了这么多梗，他们是想干嘛呢？他们是想要制造屏障
啊，
制造一个什么屏障呢？制造一个诗和小说这样一种文学和日常生活的一个屏障。
对，我也是这个感觉。
对啊、
嗯、
你要想理解我的东西、
嗯、
就把日常生活里的东西给我抛掉，
嗯，
进到我这个世界里面来。那我就会想起这个但丁这个神曲里面开头的这句话
啊，
那里面下地狱之前入地啊，不是下地狱哈、
嗯、
这个也很重要，这个词也不能乱用啊。就是他进入地狱去考察啊，进入地狱去考察的时候，
嗯，
地狱门上写着
哦、
进来的人把希望全部抛在后面、
嗯、
不要带着任何的希望进来、
嗯、
你也不能带着日常的，我们讲进入这些诗歌你不能带着我们日常的经验进去，
可是日常经验很不一样，甚至他有意识的要区别开来、嗯、所以我觉得他跟后来的后现代是不太一样的、嗯、
不一样。
后现代因为他要消解这些东西，
对对对对对，
他更多的趋向于日常化大众传播，
我要让你熟悉的东西通过熟悉的东西去消解你这个东西，
对对对，消解你精英 啊权威啊，但他这个里面他故意的制造了很多屏障，
对对对，
甚至用一种混乱和无序的这种逻辑来表达，
没错没错没错，
那就是要让你感觉到我就是很难懂的，
对，
因为
我是精英啊，
我
是
对，
我
是精英啊，我很牛的，对、啊，
你们都是这个芸芸众生都是俗人，
对、
啊，
所以
你
看不懂，
你看不懂我们这个，你们这帮人一到四月就是人间四月天啊，就是各种美好，我现在告诉你，我这更深刻，
对，我是很有深度的，
但事实证明他这个也确实 更深刻薄，因为它
对
至少它接近了另外一种真相。而这个叫什么，这个我们讲到的那个人间四月天的那种东西啊，它
美好的
啊，美好的东西它也是真相。
嗯，
但是一个不完整的真相都不能算是真相。
嗯，
所以呢，那你把两个完整的真相
拼凑起来，
拼凑起来，就那你就发现是一个事物的两个不同的面。
是的。然后他这个荒原里面所表现的这种东西呢，他又特别的不像一般像人间四月天这种很抒情的感觉，就跟你很共
情，
他反而是反抒情的，
反抒情。因为艾略特的这种观点里面要反抒情反自我啊，这个反通俗啊，这些东西，
对对对，
他都不会去用一些你们常用的一些意象。
嗯
啊，你说这个很美的那些花就很美，
嗯，
但是你看他花也，他也用花，丁香是花吧，
嗯，
但是你要是知道了真相之后，你看着丁香怎么觉得有点诡异啊？
对啊，跟那个中国诗歌里面丁香一样的姑娘，简直是
完全，对对对，您说太对了。我们那个戴望舒他们那帮人，
简直颠覆了。
我希望遭逢到一个丁香一样的这个姑娘。
对啊，
那你现在我这一颗丁香放在你跟前，你敢凑近吗？
嗯，
你总觉得有充满那种死亡的气息在里面。
对，它一个是那种很真善美，一个是那种死亡的腐朽的，所以它真的是很不相同的两个面。
对对对，
但是我们需要都知道。
没错。所以当中我想到就是说，那现代的诗歌他为什么要这么干，
嗯，
为什么要这么去把抒情又干掉，把这种东西日常经验的那全部都干掉，把自我也干掉，
嗯，
他到底想干嘛。
嗯，
其实我觉得呢，他是想通过这种方式去把他认为已经走入歧途的这个文化呀给他进行一个刹车。
对，包括他这种所谓的就是文明已经这么辉煌了，但实际上文明是出了问题了。
他认为文明不辉煌。
对呀，
啊，
就之前我们一直很自信。
对呀，
啊，
我。
但是这个时候他觉得他是带来毁灭。
对呀，啊，对，所以我就会想起以前那个王朔，他说那个什么，有人这个夸我们人类很厉害的时候，王朔突然来一句：“你们家人类不牛逼。
”对，
我必须用这种方式告诉你，你们不牛，你别顺着这条错误的道路哈，
嗯，
一直那么错误的走下去。
是的，是的，要撒个车。
你得打住，至少你别说你走到我这条道上，因为我也不知道道在哪里。但至少你得先打住。
对，
打住之后怎么办呢？你回头看一看你来的路。
嗯，
柏拉特德啊，这个叫柏拉特德的一个芝加哥学派的一个这个政治学者啊，他说过一句话，就是说一旦我们迷路了，最好的办法是什么？回到原点。
回到原点。
我们讲，其实你迷路了之后，你有三种选择。
嗯，
第一种选择，我这硬着头皮往前走呗。
啊。
第二种呢，我站在原地思考一下。
嗯。
他说，比站在原地思考更好的一种方法是什么？我回到我来的地方。
那得要找到来的路啊。
哪不好，但你的脚印还在吧？哈，你的脚印还在，那雪可能是覆盖在上面，让你的这个一切东西都被掩盖掉了啊。就是北京变成了北平了啊，不是，对不对？但是呢，雪出去之后，哎，北平还是会变回北京的。然后，哦，我的脚印还在那，我顺着脚印往回走，
嗯，
我走回到我最初出发的地方，
嗯，
那不就跟我们说的回到初心是一个意思吗？所以，艾略特我觉得是说，他是要通过这种方式让人刹一个车，让你停一下，别着急，
对，
别慌，
嗯，
然后呢，咱们回去，
对
啊。
而且我觉得他身上呢，还不是像他那个同时代的有很多人就对。过去的历史的东西是比较就是完全是否定的那种态度是
不
同。
他不是，他不是。
对，就包括他对宗教的这种情感也还是比较丰富的。
而且他的宗教情感里面很多都东方宗教的因素在里面。
而且他有轮回的这东西，
啊，对，
意思是印度教的东西。
对，没错，是有这个东西，是有。但是你也不知道这东西是真是假，反正他都把它写到诗里去了，
放进去了。
啊，
对，
我这样来理解，就是说它里面的这些东西这么庞杂，这么丰富，
嗯，
是不是也给大家提供一种就是说你的选择的可能性啊？你们自己去选呗。反正我不给你一条道，我不给你一种选择，
嗯，
这个东西也是太这个极端了，太强权了，是不是？
嗯，
我给你多种选择，你自己选，选你自己合适的。他这种诗歌真的是，他同时又很开放。
对，就是说他有无数种解读的方法。
没错，没错。
对，给我们今天去思考很多东西，就特别是人类文明的这种东西，
嗯，
会提供一种视角。
对 对, 对。
所以你如何能够从一个城市的繁华里面看出腐朽和死亡来？
啊，就是
这个很有深度
啊,
啊，很有美学深度。
有深度，有深度啊！就至于他是不是真的这个人，那先不管。但是让你看到了一个东西，然后呢，你不会那么简单粗暴的去对待它，你会很认真的去端详它，去打量它。
那最后柯老师，我们再听一下
这段那个他的《
春之祭》里面的《
春之祭》里面，因为《春之祭》分了两段啊，上第一部和第二部，我们听第二部里面的这首很著名的，也很好听的，同样是很，很 诡异的啊，就是
诡异的、
啊、少女的舞蹈，
少女的舞蹈，
啊、
其实被
献祭的时候，就是少女
被
献祭啊，终于就献祭了。前面一段是跟那个长者啊、老者啊进行了一番交谈之后，老者做了长者做了一番交代之后，然后呢，众人把这个少女抬到了这个火堆上，
啊，
然后
准备献祭，
要准备献祭
啊，
神灵了啊，就这样一个祭祀活动就达到高潮了，这个前期啊，
少女的
舞蹈，少女的舞蹈啊。
好，我们把少女的舞蹈就最后一个，我们这个四月是最残忍的一个月
啊。好，
那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哈，还是希望大家的四月是很美好的、啊、
是爱是暖
啊，是爱是暖，是
希
望，希
望、
嗯、你们是我们的人间四月天啊。OK OK OK，
好，再见，
好，拜拜。